OK， 咁啊，唔知大家辛唔辛苦啦？咁样啊，望上嚟啊，好，我一齐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求圣灵去光照我哋，引导我哋进入真理，让我哋谦卑伏喺你嘅真理底下。虽然我哋未必完全去明白，但我哋愿意凭信心去实践，让我哋嘅生命不再一样。多谢你。恭敬将讲嘅听嘅交上，求你与我哋同在，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喺两年半前咧，咁就话好多人都知道我只左眼出咗事啊，咁啊黄斑功能咧就有啲亏损，咁啊左眼就唔可以，即系唔睇唔到书啦，睇唔到文字啊，除非好大只嘅文字。咁我就諗啦，會唔會影響我嘅即係牧職咧？喺教會嘅侍奉咧？咁我成日嗰陣時成日都諗起阿永泉啊，咁我諗起啊，佢好鼓勵我嘅，佢即係啊，佢都可以侍奉。但係我就諗下，會唔會真係要即係要可能放低一啲嘢，或者係改變一啲即係侍奉嘅情況咧？咁嗱，呢個係危機嚟嘅，即係對我自己嘅人生、我嘅生命咧，係一個危機嚟嘅。但是呢個結果是怎樣呢？結果就是我的心態呢就更加去珍惜視力，更加珍惜所擁有。今天我經常都這樣想，就是經常都有這個心態，我還看到東西，我為什麼不看多些聖經？我還講到東西，我為什麼不唱歌去讚美上帝？我還行得走得，我為什麼不去醫院探望一些可能未必行得走得的人？我更加珍惜即上帝给我现在有的资源，更加感恩。这个危机呢就变了我生命一个的转机，一个契机。在半年前香港发生了一场的即反修例的风波，我想对香港很多的行业很多人呢都是很大的冲击，無論在社會又好，在議會又好，在教會又好，在職場甚至在家庭呢都很多撕裂，你差不多你遇到的人呢都總有一些因為這一場風波呢有些衝擊，有些影響，明顯就是很大危機來的。但是呢，如果你又細心跟一些我特別多一些跟職場的人去探討這個問題，怎樣從信仰的角度去看這個反修例的風波，我又發覺原來很多人呢是很沒有盼望，很沒有力，很沒有平安。在這場風波裡面一路祈禱，祈禱這麼久都好像越來越撕裂，越來越暴力，反而呢在這場的危機裡面，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什麼是盼望呢？什麼是平安呢？什麼給到你有終極的盼望和平安呢？很明顯在這場風波裡面，這個危機裡面是一個福音的契機。我上一次來啟福堂講道，我都記得我的講題就是福音契機，是真的。原來這個危機裡面很多人就因此他聽到一個能夠真正給他平安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在危機裡面，如果我們的焦點只是那個危機，可能我們的生命真的有危機。如果我們的焦點是仰望控制著、掌管著這個危機的主，我們見到很多很多的契機。很多聖經的人物或者屬靈偉人的生命裡面呢，其實你想想誰沒有危機？你翻開聖經，其實個個都總有一些危機。其實有危難就不要緊，我們能不能夠看到個轉機才是重要。靠著聖靈順服聖經的帶領，我們多數都有出路。今天呢教會就給我個經文就很長的，就有35節。咁咧就我哋不如就慢慢睇啦，就我就好少講咁長嘅一段經文，所以今日未必能夠好詳細去即係每一段我都能夠好詳細講。 不過簡單講下個背景。當福音在耶路撒冷傳到外邦的時候，很多外邦人信主。在外邦地方呢，這個安提柯教會有很多的外邦的基督徒。有些猶太基督徒就認為外邦基督徒呢，他要先成為猶太人，要守猶太的律法，要行割禮，然後先得救。在救恩觀上面呢，他們的看法和保羅巴拿巴就完全不同，有很嚴重很嚴重的分歧。這個是很大的危機。如果你想像一下，如果不妥善處理呢，不單止安提柯教會和耶路撒冷教會會有分裂，整個向外邦世界這個福音運動呢，都會受到嚴重影響。因為外邦人如果信主要先成為猶太人，要守律法行割禮呢，整個去外邦福音工作呢，會有嚴重的影響。在這個背景之下，就產生了今天這段經文，就是主後49年的耶路撒冷的會議。我們按住這段經文呢，我先看1-5節，就是個問題的所在。這個問題就是，究竟是否要行割禮先得救呢？在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之後呢，就保羅和巴拿巴就回到安提柯。有幾個人呢，就從猶太的地方下來，其實他們是從耶路撒冷教會過來的，但路加呢就不直接說耶路撒冷教會。我相信是不想讀者誤會這幾個人是耶路撒冷教會的代表。這幾個人呢，就是法利賽派的信徒，他們主張要守律法，要行割禮才得救。他們沒有反對外邦人得救，但是呢，他們必須要成為猶太人先。這是一個錯誤的一個救恩觀。保羅和巴拿巴持守的應該是正確的救恩觀，所以呢，就跟這幾個人有很激烈的爭辯。為了真理呢，我們應該去辯明，不要妥協，不要求求其其，但是為了不是真理的事呢，就其實就不需要拗到火紅火綠。不過呢，在今日的香港教會呢，原來很多時候是反過來的，為了教會合一的真理呢，大家都不是很討論的，不是那麼重視的。但是為了可能政見不同啊，拗到火紅火綠，剛剛就反過來。可能我們應該的心態是，為了真理，我們應該去討論，去辯明，不要妥協，但不要為了一些不是真理的事。我想大家都可能都聽過以前，我不知道是真定假的笑話，即是教會可能買張凳啊，是什麼色，在個執事會都拗了幾個鐘頭。我們要鋪地氈啊，還是要鋪街磚呢，又拗幾日咁。為了一些不是很真理性的事，可以說堅持不下，你啱我錯。為了這個很真理性的問題，究竟個得救觀是怎樣呢？安提柯教會就差派了保羅和巴拿巴和幾個人，我想這些都是教會的領袖，就上耶路撒冷教會去求助於使徒和長老。因為這麼重要的救恩問題，安提柯教會他不會自把自為去做決定，他不是私了，他是求助於耶路撒冷教會。這個是非常有智慧和非常重要的決定。外邦信徒是否需要歸化成為猶太人才可以得救，最好不要由外邦教會去決定，而最好呢，由猶太教會去決定，這個是最有說服力。於是呢，保羅和那班人呢，就經過腓利基、撒瑪利亞，就行了應該都有500-600公里的路程呢，我們相信當時都要10-20日的路程。所以沿途有很多機會去做見證，去述說外邦人信主的事。去到第4節，他們就終於去到耶路撒冷，就向使徒和長老去述說神 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他的意思是外邦人的福音工作，外邦人信主是神的工作，是神的事。跟着去到第五节呢，他说唯有有一些人呢就反对，就是那班法利赛派的基督徒。唯有这个字可以译做但是，意思就是这班人持相反的意见。法利赛派那几个人重申他们坚持的得救观，他们坚持什么呢？是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必须这个字就是没弯转，没得妥协，在他们的立场一定要守律法行割礼然后才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分歧。第二个段落就是第六到二十一节，真的去到耶路撒冷教会，教会的领袖他们怎么看呢？在第六到七节，彼得说，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在原文拣选之后就没有个我字，可能更加好的译法就是神拣选了外邦人，让他们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可能这个会比较可能的一个译法，因为其实彼得呢，他不是被拣选的外邦的使徒，保罗先是。但无论如何，彼得讲这件事应该就是指向之前你们应该在早排听到都讲过的第十章，就是哥尼流那件事。跟住呢，路加在第八节就讲啦。佢话咩呢？佢话知道人心嘅神。路加係特登用知道人心呢一个字。神看重嘅系咩？系内心。唔系看重嗰啲外在嘅割礼呀，嗰啲礼仪唔系最重要。跟住神赐下圣灵作见证。去到第九节呢，你又睇到又藉着信洁净咗佢哋嘅心。用这些字眼很明显是针对犹太人，是很着重礼仪。礼仪是带来洁净，但是现在呢，路加说什么？要信才得洁净，不是再靠这些礼仪，不是这些律法，不是这些割礼。跟着第十节，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他们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大会里面呢，这一班法利赛派的信徒呢都在当中，要跟他们当面去对质。彼得的看法很明显呢，就不要将犹太人都不能够负的重担，就是守律法，放在外邦的基督徒身上。其实这个看法耶稣都有，在马太福音他说不要将难担的重担放在人的肩上。所以跟耶稣、跟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看法是一致。我们得救是本乎是恩和相信，不是靠割礼，不是靠律法。所以彼得的结论，得救完全是主的恩典，跟割礼无关。咁众人听完咧就默默无声。嗱，第七节就佢哋辩论咗好耐，喺度拗来拗去。跟住听完彼得讲咧，佢哋就静默。咁表示会众可能喺度思考紧，话甚至可能有啲系认同彼得嘅睇法。跟住就轮到巴拿巴同保罗发言，佢哋就讲神喺外邦人嘅中间施行歧视。表明什么呢？表明外邦人的得救是铁一般的事实，亦都是神的工作。最后那段呢，就雅各就做总结，可能暗示雅各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主要的领袖，亦都可能是今次这个大会的一个主持人。在第十四节，当雅各去讲的时候，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刚才西门即是彼得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刚才刚发言的有彼得、有保罗、有巴拿巴，但是雅各呢就只是提一个，只是提彼得讲话，他没有提及巴拿巴和保罗。 其實點解咧？嗱，巴拿巴同保羅其實係控辯其中一方嚟嘅。如果彼得佢提保羅同巴拿巴咧，可能顯示佢會唔會你偏袒呢一方咧？嗱，所以彼得雅各好有智慧喎，佢淨係講咗即係我哋教會嘅一個領袖彼得有發言，佢冇提及保羅同巴拿巴。咁跟住雅各就引用阿摩斯書啦，大家都好應該熟呢一段啦，九章第十一、十二節。因為而家佢向邊一班人講嘢？佢係向一班猶太信徒去陳述，所以引用舊約聖經呢個係相當嘅恰當啦。所以喺你哋嘅聖經裏面，即係《使徒行傳》呢一段咧，就係十六到十八節。我想大家一齊可唔可以讀一讀十六到到十八節，好唔好啊？好，預備起。嗱，所以好清楚啦，佢引用咗呢段經文，雅各想講咩咧？神自古以來嘅計劃係要萬民得救。猶太人又好，外邦人又好，都要是尋求主的都會得救，不用附加任何的條件，不用行割禮，這個很清楚。所以雅各、彼得、保羅、巴拿巴都是很一致的意見。於是就概觀定論了，在信仰上我們的得救不需要附加任何條件，但是在信仰的生活上呢，教會可以給一些的指導。於是咧就定咗有四樣嘅禁戒啊，有學者叫做即係使徒嘅諭令啦。第一咧就係禁止偶像所沾污嘅東西嚇，咁呢個主要就講唔好喺外邦廟食嗰啲祭祀過即係外邦神明嘅食物。第二咧就禁戒食血。第三咧就禁戒勒死嘅畜生，即係嗰啲未經放血嗰啲啊動物嘅肉，即係同其實同第二個諭令咧其實都差唔多。第四就是禁戒淫亂。我們可能很奇怪，如果你稍後完了崇拜打算下去餐廳吃碗豬紅粥，現在看完有四項禁戒，第二、第三項都挺明顯是針對不要吃血。為什麼呢？在一個這麼嚴肅、一個這麼重要的大公會議裡面已經定了信仰救恩不需要附帶任何條件，為什麼要加這四項的禁戒呢？其實這個是為了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相交。在當時的實際情況，很多外邦基督徒會容易吃到一些祭祀過的食物，這個他們很普遍，一路他們的習慣都是這樣，去到個廟就吃那些食物，很容易會吃到血。在利未記第十七章十到十四節就很清楚是禁止食血，這個是猶太人他們的看法。在猶太人眼中呢，食血是很嚴重的事。外邦人呢又很容易在那些廟裡面幫襯那些廟妓發生淫亂。所以耶路撒冷教會的議決是什麼呢？外邦基督徒在得救上面不需要跟律法，但是在一些实际生活上又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是完全不理律法，以致没有办法跟犹太基督徒去相交。这四项的使徒谕令有些有真理性的，在保罗的书信你发觉都有提到好不好食祭偶像之物，好不好淫乱，这些有真理性，有再提及。但是个主要的重点就 是当时有一个实际的需要，是为了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相交，是为了两者的合一，是为了当时一个时代背景的需要。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四项的禁戒呢，很明显淫乱也都是真理，因为在其他的圣经有提到食祭偶像之物我们不要这样做，也是真理。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个问题。但是血和勒死的牲畜呢就没有再提了，在新约圣经没有再去讨论。这个有可能是当时一个实际的时代背景。当然如果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今天可不可以吃猪红呢？可不可以吃鱼生呢？你自己有決定的、如果你覺得我要嚴守這個使徒的諭令，你不吃，幫我鼓勵你跟劉牧師先談一談或者你請劉牧師吃魚生 睇下刘牧师有咩反应啊？会唔会去属你灵命会冲击咗咧？咁啊，嗱喺香港的确有学者，即系神学院嘅老师，旧约嘅学者咧，佢嘅主张都系我哋都系禁吃血嘅呢个系。嗱，我自己就觉得呢个系当时嗱，呢个我个人睇法啫，系当时一个实际环境嘅需要，呢个唔系真理嚟。所以我今天下昼我真系会食鱼生。我會吃這個自助餐。弟兄姊妹，這個我不會一個 很絕對化的，這個純粹我自己對這段經文的理解。所以去到第21節呢，原來在當時的巴勒斯坦的地方呢，就有猶太的會堂。大家知道猶太會堂在、就是、主前六世紀已經開始、就是、出現了。其實摩西的律法已經宣講了很久，即係大家都其實知道呢啲嘅禁戒，唔係今天先知道。所以既然知道呢啲禁戒，為咗能夠好好相交，耶路撒冷教會嘅領袖就鼓勵佢哋，不如大家都咁做。其實得救係本乎恩啦，我哋都好清楚。但我哋睇到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面，教會嘅領袖去處理得好有智慧，好有智慧，好值得我哋去借鏡啊！在真理上他们不会含糊，不会让步，这个是真理。我们得救不会有其他的途径，除了因信称义之外，但是亦都会兼顾到教会之间或者两批基督徒之间的合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应该竭力去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特别在今天香港的社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跟人在真理上去争辩，就是去拗一些真理不同的看法。我在近年就比较多呢，就去跟一些、处理一些夫妻关系。因为我除了在现在这个机构银行团契去服侍金融界的弟兄姊妹呢，我另外有一个机构呢，就是专去服侍一些即是离异家庭，一些在婚姻 有问题的一些朋友。當我每一次去即係見呢一啲夫妻關係有問題嘅人咧，其實佢哋嘅問題同真理冇關係。其實好多都唔係因為真理性而鬧到即係夫妻關係有問題。但係每一次見到佢哋咧，其實往往90%以上咧，個目的都係想拗贏對方。搞到今天呢個問題咧，其實同我冇乜關係，係佢嘅問題。即是大家都是極力數算對方的不是，是我啱啊，是你錯啊。他們完全不會想怎樣能夠合一呢？有沒有想過怎樣當年在上帝面前這個的誓言呢？當然也都有些是關乎真理性。無論在什麼關係都好，夫妻又好，你在職場同事又好，在教會裡面弟兄姊妹又好，我們重不重視這個的合一的呢？定是常常都是要想哪个对哪个错，还要是我对你错。我们找甚至呢，这些不是真理性的东西，就找圣经真理去支持自己一个非真理性的观点。我对你错，还有要斗多，斗熟圣经，斗多圣经。再不是呢，就找我背后 有我的 fans。 咦，原来刘牧师是支持我这边的、哦，你有冇啊？我有 Doris 咁、啊，我仲有執委主席啊，我仲有邊個咁？咁樣樣原來大家好似兩大陣營喺度即係角力咁。其實我聽落去咧，好多真係唔係真理性。我希望大家真理性嘅，我哋真係要謙卑嘅辨明佢。但係唔係真理性嘅，請大家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呢個合一。嗱、啊，所以最後嗰段咧，第22-35節咧。耶路撒冷教会就派的称呼巴撒巴的犹大，这个是一个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信徒，还有西拉。西拉这个名字是亚兰文的名字，所以西拉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信徒，去代表耶路撒冷教会将这个议决去带去安提柯教会和这个外邦的地方。他们特地是选了一个懂讲希腊话的西拉，连选哪个去呢都想过度过，很有智慧。你发觉耶路撒冷教会处理这一次的危机呢， 是很有智慧，很跟圣灵，很跟真理去做。这个纷争就源于安提柯，所以这封信就必须去送到安提柯教会。安提柯是叙利亚的省会，但亦都会在叙利亚和基利加这两个省去传阅，因为这两个省是有相当大量的外邦的基督徒。去到第24节那里讲到明呢，这几个法利赛派的人呢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出去的，即是否定他们的主张，他们是主张要行割礼才得救呢，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意思。反而呢，他们这封信就称赞巴拿巴和保罗，喂，为了主是不顾性命的，他们是认同巴拿巴和保罗这两个人的看法。跟住落到去咧，又猶大同埋西拉就去到嗰度啦。咁猶大同西拉原來係先知嚟嘅，先知除咗講預言咧，亦都會宣講神嘅旨意。所以呢度係指猶大同西拉佢善於去宣講神嘅心意，因此咧佢哋可以勸勉弟兄，堅固佢哋。所以就圓滿咁處理咗呢一次嘅危機。因為如果唔係咧，外邦信徒嘅得救觀，我哋唔搞清楚咧，跟住嘅第二同第三次嘅宣教旅程咧，會唔會發生到咧，都有好大嘅問題。其實保羅喺加拉太書佢都有講，佢話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係神嘅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耶稣而合一，不是因一些礼仪。藉着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一点都不复杂的一段经文呢，我就有自己两个的默想和应用。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当时的争拗呢，是除了信耶稣之外，我们要有一些附加条件才得救。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今天就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是外邦人，是不是？我们一定是因信称义，我们完全不会理解想象到当时犹太人那种的挣扎。但是这个的问题呢，对于我们有什么反省呢？我经常想，我们的信仰会不会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有其他东西的呢？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得救的渠道，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附加条件的呢？会不会我们信钱啊、权啊、色啊、人际关系啊、外貌啊带来的安全感呢，会不会依靠那些东西的呢？还多过依靠耶稣的呢？有时我会想，我们是信耶稣啊，还是信耶稣的祝福的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包括我在内，其实都是的，有时看重耶稣的祝福多过看重耶稣自己。这个值得我们反省。我应该都讲过这个的例子，很多年前当我的大仔他应该四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买了一个玩具给他，他很喜欢这个玩具，叫他做 BB。咁咧，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咩嚟噶啦。有一次佢將呢個 B B 擺喺梳化度，嚇，雖然我嗰陣時隻眼冇事，不過就眼大睇過龍，一坐落咧就砸親佢個 B B。咁咧，呢個小朋友就即係牛咁眼望住呢個老豆，話：你砸親我個寶貝玩具。咁啊，咁我就乘機即係啲木者嘅即係本色啦，就乘機教訓佢。佢話：天行，你愛 B B 多啲。定愛爹哋多啲？我期望嘅答案，佢梗係愛爹哋啦。個 B B 邊個俾佢噶？係我買俾佢噶嘛？但係天能諗咗一陣，我愛 B B 多啲。我嗰陣時我唔係啊嘛，即係邊人咁蠢噶？我愛個祝福而唔愛賜祝福嗰、那個，邊咁蠢噶？但係跟住我諗諗下，我咪咁咯。我正正就係我愛耶穌嘅祝福，好似多過愛耶穌。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虽然未必有在得救上面的偏差，但我们行成圣之路，究竟我们是跟着谁呢？我们信靠什么呢？这个值得我们去反省。这个是第一个的学习。第二个的学习呢，安提柯教会甚至整个外邦的福音运动在当时面对这一场的危机，如果这个得救的神学是搞歪了，后果是不堪设想。但安提柯教会是很成熟地处理，他不自把自为，他请示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即是彼得、雅各，他们很有智慧地处理，他平息了这个纷争。他们的智慧就是他坚持纯正的救恩真理，但亦都去好刻意去保守教会同埋信徒之间嘅合一。呢个係为咗后来嘅外邦宣教工作係奠定咗基础。我唔知而家启福堂有冇咩危机呀，我希望就唔係太多啦。我唔知呀，即係可能好多教会呢排我同好多教会去傾，即係教会长执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有冇纷争或者唔同呢。其实我成日都想，其实有是正常的，即是没有才是反常的，有是正常的。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靠主有智慧地处理，在纷争之后可以带来更大的合一呢？香港的社会一样，现在在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但是我成日都觉得这个是最坏的时刻，也是最好的时刻。是最好的机会将福音，将人与神、人与人复和这个福音去传开，靠着主可以化危为机。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你给我们有危机，给我们有苦难，给我们有逆境。唯有在逆境里面，我们先想我们自己真的不行，我们没有你，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行。提醒我们要依靠你，帮助我们有纯正依靠的神学和信仰，帮助我们在危机里面我们持守真理，保守合一。我们仰望你，祝福启福堂在往后的日子继续行在你的心意上面，让更多人在当中得到你的好处。仰望你，多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